Hello， 大家好，我是阳春面。
大家好，我是马提娜 ，A.K.A. APO。
欢迎来到面面俱到。那今天要来聊聊有关于正能量这件事情。
说满满的正能量，你有看过那个影片吗？
哪一个谁的影片？
抖音啊，就有一个阿伯，然后那边敲啊，满满的正能量。正能量，
傻眼呢！我现在满脑子都想的是 FJ 二三十的那个
什么，
两个小妖精带给你满满的正能量。
好，
你现在是无言，
我不懂啊，我不懂这个梗。
就是正能量啊，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都会去看到或是感受到，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会过于的正向，对，但是也会被觉得是一种就是。直销的刻板印象，可能就认为说，直销都会特别的
正能量
啊，然后或是保险也会特别正能量啊，诸如此类的，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刻板印象。
那你很常被讲说，为什么你很常正能量吗？
有啊，很多人会这样讲啊。
那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的感受是什么？
你被讲的时候，
就 fucking care， who fucking care？
哦，所以你被讲，你会。不爽哦，
我不会不爽啊，我就是 who fucking care， 我 不在乎你怎么认为我是正能量还是怎么样的、啊、
那你就是不爽啊。
因为我自己会认为，就是我问你哦，你今天在 IG 上面你可能发了很多的负面的贴文、嗯、或是会发很多有关于你的情绪、
嗯、
然后或是抱怨、
嗯、
那你觉得换作是你的话，你看到这个人你会不会想退追？
我会啊，就是、啊、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不喜欢看到人家一天到晚在那边抱怨，因为我就会觉得你与其抱怨，那你为什么不就是不选择做出其他的改变？
嗯，
但是我也很受不了那一种一天到晚抛满满的文字，然后满满的正能量，可是他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
哦，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感冒的是这一种。
那我可能应该不是后者。
哦、
就算我po的很正能量，可是是有在实践的，就是讲归讲，可是有做出来，所以也很少人会跟我讲说你不要一直这么正能量好不好？这样也没有这样，大家只会反问我说你怎么让自己保持在。
那我觉得人家这样讲你，他说不定是真心的提问啊，你干嘛要不爽？
就是、
所以你跟我讲我正能量，你这个假正能量。
没有，就是你刚刚是问我说，如果有人觉得你就是 too over 的话，说你以后你会怎么样？
其实我刚刚疑问是，就是人家这样讲你，你的感受是什么？可是你的第一直觉反应就是不爽。
就
不爽你的第一直觉反应就是不爽，
就跟有人不认同我的形象，我也说 fucking care。
他没有，他说不定没有不认同你，他只是。询问他说不定是真心的疑问、对啊，但是可能现在大家对于正能量三个字的刻板印象就是觉得说你干嘛，你做直销你为什么都要这么的正向、所以可能是表达的方式，很多时候变成表达的方式让人家觉得
有带刺的感觉，
对，然后或者是就觉得不舒服之类的、对，那我觉得正向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啦，比较像是你在遇到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往好的方向去想，因为它其实是一种情绪嘛，正能量它本身是一种情绪，但是这个情绪
负能量也是一种情绪，
对，负能量也是一种情绪，然后这个情绪它是存在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对，
那通常如果说这个情绪它让你的身体就是感受到一些变化的时候，那可能你就要开始调整自己内心的情绪了。
对
对，就你今天到底是存在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像我，你知道这阵子非常多的公众人物人设翻车这件事情吗？
知道啊，
非常多。然后其实像某知名 YouTuber， 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就是一个形象非常好。然后非常正能量、非常温暖的一个 YouTuber， 可是私底下竟然爆出，就是他其实私底下很没有礼貌，
然后会霸凌。
对，然后会霸凌人家。那我觉得为什么就是大家会对正能量这个东西这么的感冒，就是因为大家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包装自己形象的 一个糖衣、
嗯、
然后当你没有拿捏好跟你原本的个性就是对差了十万八千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人家就会把正能量这个东西当成一个
就会贴标签了，
对 就是会被贴标签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这阵子刚好人设翻车嘛，那我就会觉得说嗯，你 为什么大家就不能好好的真实的面对自己
做自己
原本的样子。每个人都会有负面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正面的时候啊，但是你要怎么去化解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跟智慧有关系、对，这个其实就跟智慧有非常大的关系。
其实你刚刚讲到人设崩塌，我就觉得就是就有看过很多那个就是 drama 的一些 YouTuber 就讲分析，他说人设是用来崩塌的。
人设是用来崩塌的。
对啊，但我自己就是会觉得你的人设要符合你自己的自由形象。
对啊，
你如果不符合的话基本上就很像一个艺人，然后经纪人。
你说王力宏？
不是啦，就是
王力宏也是啊，我的人设崩塌
是没错啦，就是经纪人会想要包装你的形象去达到什么样的市场的需求，
是啊，
但其实那个个性就跟你不合，所以就做得很辛苦。
对啊，因为像以前就是比较保守嘛，你看哦，艺人基本上都是走暖男的形象，
对，
没有一个艺人在走渣男的形象的。
对啊，
哎，但是你知道现在有艺人是走渣男的形象吗？
谁啊
？OZ 啊。
哦。
他就直接跟大家讲说，对，我就是会约炮，然后还直接写成一首歌，干超屌的、欸。
其实很诚实啊。
对，就是现在已经是走诚实的路线了。嗯。对，所以我完全可以接受每个人都有负能量，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是爱抱怨这件事情。
对
对，
像我其实抱怨这件事情怎么讲，虽然就是会说，哎，看很常看到人家讲一些很抱怨的东西啊、或是说一些就是负面的事情，
哎，我会直接封锁这个人。
我其实会选择就是如果会比较好的朋友，我可能就会问他怎么了。那如果持续都这样的话，我可能就选择
隐藏他的现实动态。
对，隐藏现实动态。
我也是，我也是，我也会隐藏。
但如果是那种不熟的，或是只见过一两次面的那种，就是没有很深交的，我就会选择退追了。
哦，真的。
因为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啊，你为什么不选择去改变现状，而是一直站在现在的情况，然后是不断的就是怨天尤人？那我其实有一个，就是也是我的金句啦，座右铭啦，就是
你又有座右铭了、
欸？对啊，当然有啊。
你座右铭 是可以变成一本三字经？
没有那么夸张，应该是说我的座右铭就是有一条，就是你今天如果不爽，或是你对这个人怎么样，你就直讲。
对，
就你至少要对峙就好了嘛，就直接讲开嘛、你不要去管说啊，我今天讲开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不爽的就是你不是吗？你担心害怕说破，或是你担心害怕怎么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就要勇于承担你今天不做任何的改变所带来的情绪。
嗯，
也就是说你今天要么就是直接去对峙解决这个结，那你是就不会抱怨了，因为你都要解答啦。除非就是解答，就是提出问题，结果解决也半吊子，那你在抱怨，我觉得 OK， 那就是你抱怨完再去解决，就是持续的来回修正、修正再修正，但至少你有努力，你懂吗？那另外一种就是你不想要说啊，我们身上会打破这个关系，或是我会可能就是不方便讲，那你不想讲，那你就要去勇于承担你所带来接下来的任何情绪。
对，
对啊，这都是一种，这还是一种选择。你选择要干嘛就承担。
不过我好像能够理解，就是抱怨那一派人心里在想什么。因为我之前曾经有一个好朋友，曾经的好朋友就是这样子，就是他很喜欢讲，然后他曾经就有说过，就是对他来讲，他讲完了，他的情绪好了。
他就抒发掉了。
对，他就抒发掉。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讲完了，他把情绪倒给别人，那个人就不会好啊。
哦，
对吧？对啊，你讲完了，你的情绪好了，但是你倒出来了，那被你影响的那个人怎么办？
我觉得就是你倒情绪，我觉得 OK。
嗯，
然后就看你要倒给谁。因为如果是圈子里面太近的人，
嗯，
你倒情绪给别人，那他一定会影响啊，
嗯，
这是铁定的，
嗯。
但如果你说是圈子外的人，我觉得你倒情绪，那倒影响到还好，
因为对他来讲没差。
对，比如说，哎，我今天跟你男友不和，
嗯，
可是我却抱怨给你听，你会不会有一点就觉得是有点压力？就是哎，这样子我跟你男友之间你要怎么相处，或是你要怎么看待你男友，或是你要怎么看待我，就会有压力。
嗯。
可是如果今天是我男友对我如何，然后我今天跟你抱怨我男友怎么样怎么样，你会不会就是觉得哦，
我就没差？
对，你就可能会站在你的立场，然后一起帮我骂我男友，对，看你男友都够渣。
但是我下次看到他，我觉得不爽。
要看到男友吗？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闺蜜在讲的话不可能给，不就是对话内容是不可能让男友看到。
对，就是这样。
对，就是因为他是你生活圈外的，所以你讲我觉得 OK。
嗯哼，
对啊。但我觉得，但很多人可能会把 IG 当作成是一个自己的笔记本或是抒发管道的地方，不会像我们把它当作成一个就是电子名片。
对。
所以我们就比较不会在 IG 上面去太表露负面的情绪。对，正面的情绪我觉得可以尽量去做啦，因为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嘛，就是正面能量它其实是一种就是磁铁嘛。
对啊，就是可以吸引好的事物。
对，那像我就是昨天 IG 有放，其实就是有讲到的是正能量它不是一个你要去感受到快乐，今天有人捅你一刀，然后你要觉得捅得好啊，
谁会
这样？有人劈腿就是劈你腿，就是劈得好啊，
这是有病吧？
对啊，这不是这种不是这种很就是邪教的，就是正能量，而是一种正能量是在你的生活上面去找寻一种希望，是你比较可以保持的是一个觉得好像错了也没有关系的态度。
嗯哼，
对，就是你刚刚也有提到的嘛，就是它会是一种情绪的反应，但你今天要怎么样，它是不同的选择。
对啊，
对啊，你去寻找一个有像是这样是，就像是如果今天是我男友劈腿，
嗯，
或是谁谁谁怎么样，或是甩了我之类的。但你们可能觉得哦，这个男友怎么样啊，或是你前任就是很渣啊，这样的。可是我就会觉得不会啊，这还不会啊，你懂啊？
你这个不是正能量，你这个是脑袋有洞。
但你们就会说啊，这个人的就是他是不是你是不是就是都是包庇他啊，或者是你可能会。
所以有句话就是傻人有傻福。
或是可能就是把就狗丢喇叭啦。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但
所以还是傻人有傻福啊。
对，但他这是一个举例，就是比如说我跟就是你们跟谁吵架，或者说我跟谁吵架，可是我还是会看到他的好，
嗯，
因为我觉得你去看他的不好的地方没有太大意义啊，
嗯，
你就只会把这个人一直往下看，然后越看越扁。可是他如果接下来你们可能有中间空窗两三年没有联络了，可是他这两三年里面确实有改变或成长的话，你可能会因为你一直看他不好，
嗯，
所以而导致这件事情
看不到，
对，你看不到他的变化，
嗯，
对，所以我其实也会很怎么讲？当我
过去的，我觉得时间它也是真的就是一个良药啦，因为很多时候你跟譬如说你跟谁谁谁吵架，然后你们真的一两年、两三年没有联络，
嗯，
可是说不定你们两三年后见到，那个情绪早就没啦，说不定你也忘记你们当初到底在吵什么。
对，
对啊，那我觉得有些时候，负能量这种东西，它其实也蛮需要时间去消化的。那这个时间又来自于你这个事件的发生。如果说你这个事件发生，它是一个你很亲近的人，哦，那个时就不是时间能够消化的问题。
你说像亲人或是另外一半那种，
因为你们每天都会见到啊，或是同事啊，你们每天都会见到，那个情绪根本就没有办法消化啊。
嗯，
或者是 你只能用另外一个方式，或者是你只能眼不见为净。
uh-huh.
对啊，但我觉得这种事情其实真的是很难讲啦。
对，
对啊，尤其是那种很近的关系的时候，
嗯嗯，
因为你会有正能量跟负能量，其实就是来自于你发生的事件嘛。然后通常这个事件基本上都不会离你太远啊。
嗯哼，
对。
应该是说，像就是职场上面遇到一些负能量了，
嗯，
就比如说老板要你加班啊，然后或者是你工作做不完要加班啊，是同事太过鸡掰啊，弄你啊，冲康你啊，在背后当小人啊，这样子，嗯、就是这种负能量是不可避免的啦。因为在我们现在的普世价值里面，就是你多一点负能量，其实是可以去当娱乐消遣的。
哦、oh, ，对，就是会有一些
图文创作家、啊、会画很多，对你就会会心一笑，
转换成正能量。
对对，它就是一个转换，它就是让你从
其实当你会心一笑的时候，其实就是变正能量了。
对对，它就是有不同角度，然后去让你看待你现在的这件事情，其实好像也还好吧，这样。
嗯嗯，而且因为我们今天讲这主题嘛，然后呢，我就特地发现实动态问大家对于正能量的想法是什么、嗯、然后我就有举例，譬如说看起来很正能量的人其实私底下都很累。那为什么会举这个例子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她其实就是一个形象极好然后没有任何负面评价的一个艺人。
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就有人说她私底下就是一定非常的辛苦，因为他要一直保持这样子的形象，从台面到台面下，然后都是长这个样子，这是一件多辛苦的事情啊。
嗯哼，
对吧？然后呢，那时候就是还蛮多回复的，那我就挑几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内容，那我就讲几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回复，就我的粉丝啦。然后呢，我有个粉丝他就说，能量守恒需要正能量帮助负能量。哎，
怎么有点老舍？我听不懂。
我也听不懂。
再讲一次。
能量守恒需要正能量帮助负能量。
哦，我知道了。应该就是他表达的是，就是在能量守恒定律里面，它是必须要平衡的。
就像黑道跟白道都是必须要同时存在的的那种概念，
就是你不可能太多正能量，因为你有正能量表示你有负能量嘛。
对，
不然你不可能体现你的正能量啊。
没错，
而你会有负能量表示你的正能量不够嘛。
嗯哼，
所以能量守恒定律的话，它就必须要有一定的 balance。
哦，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啦。所以你表面很正能量，那其实你是有负能量，只是你把负能量
消化掉了。
对，或是你放在哪里。
嗯，
对。
好，下一位他说，表面正能量私底下一定是伤痕累累。欸，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通常那种
表面很正能量的人了，
对，那他其实已经受过很多伤，但是呢他就是已经譬如说他已经手臂流血了，然后他跟你说没事没事我很好。我觉得你就是这种人。
我觉得应该不是叫比喻啦。有一句话可以用一个比较更高情商的解释，
嗯，
就是当你经历过社会历练之后，你依然保持良善。
哦，
你懂吗？就是他，
欸，可是你知道保持善良这句话也被就是弄烂了。
哦，
对，因为你去看某一些艺人被抨击，譬如说好最近的人设翻车事件，或者是他今天做什么事情然后被人家发现，然后他就是的确做错了、嗯、那他可能为了要把
迎合大家的口味，
把这件事情就是圆回来，他最后呢就会加一句，我们都应该要保持善良。我就心里想说，你明明就做错事，然后你还要叫大家保持善良是怎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今天做贼喊抓贼啊。
这不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做贼喊抓贼，就是我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你做错事你就好好的承认，你为什么要情绪勒索大家？
哦，
我觉得那是一种情绪勒索。
好比说啊，我今天不小心劈腿了啊，我就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啊，原谅我吗？
对，就是你
这种
在那边
推卸责任，把一件事情好像黑说成白的感觉，
就是你在那边把自己做事情合理化，然后还要大家原谅你，不原谅你就是不善良。哇靠！
对，这个其实就是很少人会再跟随他了。就我觉得粉丝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然后
有脑根的人啊，
啊，就是，
然后就可能就会
物以类聚了，
可能就会有人说，哇，你发生了这么大事件，你还可以保持这么正能量，你看正能量就是被这种人用坏的，对吧？
就是。有理智的人了，基本上就
应该是说脑袋清晰的人就会知道这个人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还是他今天从头到尾就是在说谎。
对
对，所以呢，为什么？因为像也有一个就是留言，然后呢，他就说正能量就是直销的代表。对，那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大家的一个刻板印象的出现，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做错了一件事情，然后他用另外一件事情来圆满这件事情，然后就变成一个过度包装，然后大家明明就都知道他就是做错事，但是他硬要用正能量这东西来包装，然后或者是他今天直销，他用一种不好的方式，然后再做他的事业。
嗯，
可是他还是不断的用正能量在包装自己做不好的事情。
嗯，应该是说成功学上面都很需要一些正向思维啦，简单来说这样子，所以他可能会一直讲很多成功学的东西啊，然后说人要奋发图强啊，然后保持积极向上啊之类的，但他就是违背现在的普世价值。
成功学没有问题啊，有问题的是你讲的，但是你有没有做？
对对，但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啊，直销就是会一直拉人啊，然后就是找代理商啊，然后就是说销售、卖货这样。应该先说，就是直销它并没有不好，它就只是一个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很省成本的一个商业模式，它也是对于一些真的有心的人是可以就是赚取就是不一样的收入的管道啦。
对，
那就是经营的人如果是用这种方式去很正能量告诉大家，然后说一些就是超乎常理嘛，要这样讲吗？就是已经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那种，就是哎，你就是我朋友，你怎么突然这么正能量了？然后其实我知道你平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就是跟他原本的人设
不搭。
对，
就是转变太快了，所以就是这个环境其实大家就是会，你就是要积极，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让大家开始会有这种刻板印象。
嗯哼，
对，只要你今天过于正能量，大家就开始怀疑你，你是不是跑去做直销，或是你这样这样。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企业家，或是你一个成功的网红，或是你今天就像我跟你讲，陶晶莹分享自己正能量，跟蔡康永分享自己正能量，你会觉得他今天做直销吗？
不会啊，就是超合理，因为他本来就是公众人物。
对，再来就是他今天是事业有成，他有内涵，所以他讲这种话比较不会有，就是大家会怀疑，
而且大家还会转分享。
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内涵吧，你内涵够了，基本上就不太会有人设崩塌的问题。
没错。好，下一个留言，他说能乐观的看每件事情，最好是等一下，他的中文造诣不是很好哦。
我他到你念出来，
我
念出来，
我整理一下。
没有，你念出来，我想知道他到底打了什么。你念出来，来，请念出来。
能乐观的看每件事情，最好是要能有办法让他人脱离负能量的漩涡。
中间有我飘掉一段时间，
对不对？
我大概去外太空了一下，我再回来。
我再说一次。那各位朋友，那个中文的部分。
再讲一次。
能乐观的看每件事情，最好是要能有办法让人脱离负能量的漩涡。总之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就其实跟我一开始讲的是差不多意思啦。他能够正向的去看待所有好跟不好的事情。有一句话是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助于我，不论是好或者是坏。我觉得他应该想表达这个意思啊。
对，嗯，讲到这个，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最近分手了。
对，
然后他跟我一样也是
你又有朋友分手啦。
就最近很多啊，上一集才聊到、啊、
是当你朋友都很容易分手吗？
我不知道，这一段时间很这一段时间就是分手潮、欸、
那我们先不要当朋友好了
你可以打破这魔咒啊、
oh, 好哦
然后他就跟我聊，就是讲一些他感情上面的状况嘛、嗯、然后其实我在一开始跟他聊的时候，就是因为其实我会帮他规划财务啦投资那些，就是在聊的时候大概知道他，就是从财务上可以知道他有一部分的钱是花在他的男友身上。
嗯哼，
那我就会说这样不对啊，你应该花在你身上才对。然后他就说哦，因为对方他可能就是工作关系嘛，所以他要就是稍微 cover 他。那我就说你 cover 多久了？他说快两年了。我说两年了他都没有任何的改变吗？
对，
他就说很累啊，然后哦，对方是做健身教练的、啊、
嗯，
然后他就说他做健身教练，然后就是收入不稳定啊，所以我就要 cover 他的就是一些收入这样。我说两年了他没有意识到他今天工作上面的状态吗？然后他有没有思考过下一步？然后他就说就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聊。我说你要去跟他讲，因为你不跟他讲的话他就会一直把这件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就他不会长大，他也不会成长。
嗯，
然后他就是那时候就因为这样子，我就跟他讲你要去沟通。然后大概过了大概一两个月吧，嗯，他好像好还好啊，不错哦这样。然后他也会跟我讲说，他就是还想再给他一次机会，这样试试看。结果到前几天吧，上个礼拜而已，就是我们入 podcast 的时候，上礼拜入 podcast 前几天那种，他就跟我说他恢复单身了。我说恭喜哦，可以举杯庆祝嘞！我们要不要喝酒？你约哪里？
然后嘞，
就开玩笑这样。
啊，
对。然后他就说，就是他觉得对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冷落他。然后平常的，就是打炮也爱打不打的、啊，就只是说他今天没什么，就累了这样。
嗯，
对。然后也会觉得，就是有点需要时间修复一下彼此的关系。那我觉得，我就跟他讲说，他就是不想要当坏人啊，他想要你当坏人啊，这段关系他需要你来斩，他不想要当自己，就是自己当坏人说啊，我今天就跟你分手这样。他就是用一种就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但我需要时间这样。
嗯哼，
你懂吗？
嗯。
啊，你撑不下去，你就会提分手嘛。那、
啊、
你撑得下去，就会让这关系就会继续下去嘛。啊，对他来说，他不会有坏处啊，因为他可以一直得到的是，
他会
支
柱他。
对，他会得到的是金元。
啊嗯，
所以这样的环节下面，我就觉得说，这个关系是
不健康、
有毒的，对，
不健康的一段关系。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现在开始你要好好的帮自己做，就是钱花在自己身上啊。然后我跟你讲，你省下那一笔钱，你支撑那间，你拿去买你的衣服，现在萨尔达王国之类出来了，去买来玩，你都很爽。你花钱花在地上，你会超爽。然后我今天愿意去喝酒，愿意去那里玩，跟你出
花在他身上的钱，都可以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我就说你这样，你看我今天愿意去哪里，或是你要干嘛喝酒？哎、嗯欸，你不会说哦、啊，我这个就可能要比较拮据一点，因为钱可能要预防一下，男友可能会需要一点 cover
啊、嗯，
所以你必须把钱留下来。
嗯哼。
就不觉得钱掌握在你自己身上是一件快的事情吗？
真的，而且我讲到这个事情，我想到一个也是梗图、
嗯，
然后呢就是一个人，然后呢就跟一个就是有点类似师傅的人就说：“师傅，我分手了，我有点走不出来。
嗯”
然后呢，那师傅就跟他讲说：“他会影响你的财运。”然后就说：“谢谢师傅，我好多了。”我觉得你干嘛在梗图才跟你朋友？
笑死啊！然后我朋友，我就跟我朋友，我就是会开导我朋友，我就拿我自己的 亲身经历啦，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我对感情也是这样的。
你说支援别人，金援别人吗？
对，
包养别人。
对。这些能的，就是今天是他另外一半嘛，你今天你不帮他，谁帮他？难道是别人帮他吗？就会有这种感觉了。但我个性就是这样子。对。
可是虽然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但至少你就是得到了教训啊。
对，那我就会跟他讲说，就是你要开始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但我现在有点忘记我到底跟他讲什么了。
嗯，
对。然后我昨天发完那些线动态的时候，他来迷我，他说有，我感受到你的正能量改变了。对，
所以正能量它其实是拿来消化情绪用的。
对啊，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嘛，就是正能量是可以去带你离开负面情绪的漩涡的。
嗯，
因为如果我今天没有跟他聊，他如果没有跟我开口说他单身的话，他可能就会陷在那个死亡回圈里面，不断的自责。然后他有说他在担心他自己这种为替人，就是为别人着想、替人着想这种个性是不是不应该有。因为他如果再遇到下一个这样子的话，他是不是又会再次受伤？
嗯，
那我就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我就说，就是，
春面金句来了，
世界再这么样，再怎么样的残酷，你还是要依然保持良善。
嗯，
就第一个嘛，就刚刚讲过的、嗯。第二个呢，就是今天不要因为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伤害而改变你自己，变得你不喜欢你那个的样子。
嗯，
你会越过越困苦。可能就是你很喜欢替人着想，你可能会在替人着想上面得到一些心理上的某种成就，或是你会觉得你很有就是价值之类的啦，因为你觉得可以帮别人解决问题，对，所以你可能会从上得到一些价值。可是当你今天要把这件事情拔掉之后，你可能就会迷失方向，或是你会越来越不快乐的这种啦。所以就是我就刚刚说这两句话，然后他就说他可以理解这样。我说就像我一开始讲一句比较简单啊，当你今天遇到了另外一半，可能你听了他过去的一些恋爱经验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曾经一种感觉说，你应该早点认识我的，跟我觉得你那样子对另外一半的待遇应该待遇在我身上的？
哦，
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懂你的意思，可是我觉得这个就马后炮啊，你们就是现在才遇见啊。
对啊，可是他就是可能在就是讲初恋，就是会特别就是为对方着想啊，或是很全心全意爱对方，可是碰壁过后，就会特别保守，或是就是可能会比较自私一些。
嗯，
那你遇到下一个人的时候，他可能就觉得说，就是你好自私哦。然后听你讲对于你的初恋，我觉得哇，你对于你的初恋好好恩爱哦，我也想要就是
没有我觉得对的人，就是你总会遇到那一个刚好你们个性上是契合，不管是你现在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对，
所以就只是刚好没有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而已。
对，
所以就是也没有什么，
你刚刚是别逼贼，
就你呗，害我
逼贼也会传染。
对，就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啊，就也没有什么可惜不可惜，他就毕竟人生就是这样子啊，
对，
有错过才有美好的样子啊。如果一直以来都是很
美好的，这是 Apple 金句吗？有错过才会有美好的样子。
我认为是这样子啊，就是就像是刚刚有人说嘛，你总是需要平衡的嘛，
对，
那你有不好的不好的回忆，你也才会有好的回忆。如果你一直以来都是好的回忆，那你怎么知道
啊？我举例，
嗯，
你没有体验过什么叫做低潮，
嗯，
你怎么知道高潮长什么样子？
对啊，你
没有使用过短的，你怎么知道长的用起来如何？就你没有比较值啊。
就你哦，我好像有听过有人有一个说法，就是他一直以来就是都他一直以为台湾人就是那个尺寸，当他看到低于，
我你继续讲。我有一个我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不是看你，不是你看到，是我朋友亲身经历，
不是我看到啦，怎么变我是听到人家讲。你一直以为台湾人都是那尺寸，当你看到一个就是 too small 的时候，你就会吓到，就是哦，原来 原来有这么小的样子啊，大概这种感觉。
我有个朋友，我有个朋友，他有一任是教韩国人。
嗯，哎、欸，听说韩国人都很小，所以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先听我讲完吧。他就说，我们就跟他说，韩国人是不是都很小啊？他说，嗯，不会啊，我觉得还堪用啊，还不错啊。嗯，那大概就是后面他就交了离万，就是分手了嘛，然后交了一个台湾人这样。嗯，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的韩国人那人真的很小。我就说，当初跟你讲韩国人是不是都很小，你还不说、嗯、没有啊，堪用啊。我就说你就是没有比较值嘛。
我以为
你就是没有比较，你有比较才会出现优劣。
我以为他说。哇，原来台湾人都这么大啊！
所
以他根本就
那可能他要再就是多交几个韩国人跟就是台湾人，要那个参数要多一点，他才可以做比较，
才有数据。
对，要有数据库了，多交个日本人啊、韩国人啊，然后香港人啊，
格局太小了啦。
然后台湾人啊，都交一交啊，你就很多庞大数据。
等一下，我们不是讲正能量吗？我怎么会讲到这个？
讲到调和嘛，我是比。
哦，就是平衡
你要有低潮才会有高潮，
没错，
对
对，所以人生就是要不断的体验各种不同的事件，不同的情绪，
享受情绪当下带给你的经验，然后从中得到回馈了，
没错，
对，
真的就是享受当下啦。
我觉得哎，这当下也可能也要稍微讲一下，不要就被偏颇，有些人会消极的享受当下，跟我们刚刚讲的活在当下是不一样的。嗯哼，我们刚刚讲的活在当下呢，是有一种就是每一件事情它的发生跟就是经验都是可以带给你在日后的养分。
对，
所以我会选择活在当下，并且面对所有带来的挑战跟任何的情绪。但有些人的活在当下是觉得，反正我不要去想未来，我什么都不看，后面的事情我都不想，我就是活在当下，享受现在就好。的这种是比较偏消极的。我们刚刚活在当下是比较偏积极的一面啊，
就是双面刃啊。
对，看你怎么解读了。
对，好，我要讲那个下一个留言。嗯，他说，过犹不及，中庸才是王道。为什么要无言？
很文言文。
这位同学就是他的文笔就是这样，他的文笔就是这样。但我觉得他想要表达的就是他
不要太极端了。
对，就是太极端。
对，
嗯，像我们昨天在小蕊稿的时候就有聊到一位创作者黄先生，黄先生，我觉得他就有一点，他就有点太极端，极端到就是大家想说你到底在攻啥会，对，然后就是我不知道他可能是为了写而写，虽然他就写出了很多脑袋清晰的人看不懂他到底在写什么的文章，
对。
对，可是还是很多人转分享，然后还红到就是让他可以出书，然后听说他最近他在台北市买了一间房子。
嗯哼，
对，然后就有人说，就是就有你们这一些文盲，让黄先生写一堆垃圾文字，还让他在台北市买了一间房子。
应该是说，也不是应该是说啦，就是我也看过他的几支影片。
对，
他有一些影片真的是撇除一些情绪上的，我觉得是还可以看啦，但就是要懂得分辨他这一篇到底想要讲什么。比如说他说，啊，有一句废话，但我讲会不会太明显？不知道是谁啦，因为他这句话很有名。
来，你就讲吧。
就是人本来就是要不断的被拒绝。你才会成长啊！
欸、
你是这个
不是这一句话，你用文字打很合理，但是你讲出来，人家真的会不知道接什么、欸。
啊，还有一个是我某一任，他是用这句话，就是回怼我的。人就是不断的被拒绝，才会有所成长。
我发现我知道为什么他的文章有很大问题，
还有就是人 生来必定是孤独的，所以你被拒绝，以前的朋友可能都离你而去，你也要必须享受现在的孤独。我忘记他整篇在讲什么，
我完全
就是类似这个，
我完全知道为什么他问这个问题。
还有他那个刚我讲的影片，他是在一个天桥上面拍的。
嗯，因为你读完，你就会脑袋空白，你就会不知道该讲什么。
是没错啊，
就是你不会，你不会有醒思，然后你也不会
得到改善。
对，就看完。然后嘞，你为什么跟我讲这句废话？它就是一句废话。
对。
然后呢，你就会如果讲出来，你就会让整个场面变得很尴尬。啊，如果你看完，你就会让自己变得很尴尬。这个就是他文章的功用。
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哎，就是。中庸之道啦，他有点太，他有时候的东西真的是很负面啊。他有一次人设翻车，
嗯，
就是翻车，我觉得情有可原啦。
你说月入十万事件吗？
不是，
越来越明显。
就他有一次在一个网红跟这个网红拍照，
嗯，
然后就是会有一些留言嘛，
对，
然后他就跟另外一个群组。忘记是哪个群组，然后就讲说，反正我今天打什么文章，还是有人会买单啊。
哦，我看到。
然后就被群组里面有人就把它截图下来转发出去，然后就被知道说，他其实会这样子讲，都是在消费我们这些阅读的人。
嗯，没有，我看到他讲的是，他说人本来就
盲目的，
没有那么聪明，就是喜欢这种很简单的东西。
嗯，
对，就是我那时候看到的，
我好像也是看到这个。
对，
我说哇，你是直接跟大家讲，就是大家都笨蛋。
就是他直接跟大家讲，他就是在写垃圾文章啊，刚好这些垃圾文章你们又喜欢，那我就继续写咯，白话文。
对，是把大家笨蛋欸，
白话文就是
这样，你再怎么样都不能说，你再怎么样都不能说你的消费者或是你的，就是你要你的 TA，
那是你的。养生哎，
赚钱的地方啦，
那叫什么？是养生吗？他们是你就是给你钱的人哎，然后你竟然就是这样子讲，对啊，你就是在拆自己的台阶啊，你就是在断自己的后路啊，
就是把自己路越走越窄啦，
没错，
对。但他那个群组你说是私聊吗？我觉得不是。
嗯，
他那个群组有点像是他的工作群吗？还是观光局忘了，反正那个群组有好几十个人吧。
嗯，
对啊，你如果是私聊啊，被截图出来，我觉得你还可能还可以跟对方提告。
对，
但你已经有点像是向不特定的人士讲这件事情的话，那我觉得被公诸于世是正常的。
没错。
今天身为公众人物，你今天就要知道你每讲出去的每一笔、每一句话跟每一个字，其实都是会被
放大检视。
对，
而且你都是必须要负责任的。
对，不然就不要当公众人物嘛。嗯、
没错。所以我觉得做一个总结，就是正为什么今天会一直那个
卡词？
对，做一个总结，我觉得正能量这件事情。它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被某些人不适当的拿来使用，变成直销的代名词，变成业务不好的业务的代名词。
对，
但它应该是要拿来消化我们不好的情绪的工具，
对，
而且保持正能量。因为我的贵人有跟我说嘛，你时常保持微笑，你其实就是在接收一个。好的磁场，你吸引来的东西也都会是好的东西。那你时常你就是不笑，然后你又保持负能量，那难怪你会很衰啊！你衰是一件很理所当然、合情合理的事情啊。就像是如果你今天是老天爷，你会想要给一个，就是你会想给一个正能量的人好运，还是给一个塞饼的人好运？当然是正能量的人啊。
对？
对、啊。
那还有一个就是更讲一个更实际的啦，如果你今天是老板的话、嗯，你会看一个工作那边就是爱理不理的，然后负能量一大堆的人，
又爱抱怨，
给他升迁机会，还是给一个积极向上，然后持续保持正向的人，给他升迁机会？嗯，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就反过来嘛。你当员工，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会怎么给？啊，撇除那些惯老板或是公司职场就是风气不好的除外，一个正确有升迁管道，像是 Uniqlo 嘛，就日式的经营管道、嗯，他们就是很看你今天的工作品格。对啊，
我觉得日本应该对于这件事情就是极度的
要求。
对，因为他们就是极度的有礼貌啊，有礼貌到。有点可怕
对对、嗯、但他们会把一些想要不礼貌的方式都画在漫画里面了。
可是的确你到日本你就是会觉得那边就是一个旅游起来很舒服的国家，是这样没错啊。
对，
跟美国比起来
是没错啦。
可是大家也知道美国就是大家就是都很做自己，
很直啊，很直心跳啊。
对，所以以国家来讲，日本就是极度正能量，美国我也不能说它极度负能量，但它就是一个很 free 的国家。那你说有好有不好吗？本来就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
对，
看看你怎么去看待咯。那如果你要 balance 一点，你可以来台湾哦。
台湾不错，就像是你到最后了嘛，我就讲一下，就是、台湾的同婚里面呢，同性恋是可以收养小孩的了。
什么时候通过的？
昨天。
哦，真的、哦？
就在昨天。昨天我才看到很多人在分享，我就看了一下。就是昨天呢，他们就是通过，因为之前的人认为说，就是
同性恋会养出同性恋。
这是后面衍生出的问题。哦、就是同性恋要去收养小孩的话，是原本法定是说你是异性恋，嗯，你本身有一个小孩，嗯，那 后面变同志。我跟你在一起，所以我可以去共同抚养你的小孩，嗯，所以这是可以是领养的，嗯，但同性恋你们两个是都是同性恋结婚，你们是不能去领养小孩的，嗯，你懂吗？嗯，就是你必须有一个先自带礼物啦，你先自己有小孩，然后我另外一半才可以去收养你的小孩，嗯，这类的啦。对，但现在通过之后变成是我们是台湾哦，就是其他国家是早就通过，台湾是可以去让同性婚姻的人去直接去收养别人的小孩。
我之前好像有朋友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就说什么他是同性恋，然后超级大 gay 哦，嗯，他就说但他还是会想要有自己的小孩，嗯，因为就像你们之前的那个法规啦，就是不能收养，所以呢他必须要先去生个小孩。对，可是我觉得这个法规通过我觉得超赞的，因为身为人本来就都是人人平等啊，你怎么能够去规范这个人可以这样，这个人不能怎么样？
对，
人家这种东西又不是可以选择的。
对，
嗯啊，
没错了。所以就是昨天通过之后，大家很多网络上舆论就说，哇，同性恋带出来的小孩就是同性恋呢，嗯，然后有人就是会说啊，同性恋就是去领养小孩的话，你有想过那个小孩子的感受吗？之类的啦。嗯，那我觉得讲说，就是你讲出这引论，就是舆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带一下脑呢？嗯哼，就是难道今天异性恋的家长养出来的小孩是同性恋，为什么不是检讨这异性恋的家长怎么可能会怎么会带出同性恋的小孩呢？嗯，那你怎么又会认为说同性恋的小就是家长会带小孩带出同性恋的孩子，而且不可能带出异性恋的孩子呢？
啊，这种东西就是天生的，哪有什么？
所以带不带，就是那些人在舆论反驳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他们是说不带脑，
真的。
就你说同性恋的家长会带小孩子，然后带出一对同性恋，然后台湾就是全台湾的灭亡之类。那我就不会说你这些同性恋哪来的？不就是这些异性恋带出来的吗？
哎，可是如果全台湾真的都是同性恋，我觉得台湾会变强国。
哪一方面强国？
我是不知道啦，但我所认识的同性恋都蛮有才的。
啊，没错啦，
对吧？
直接变强国。
对啊，所以你什么灭亡，你才灭亡嘞。
这当然就是，但你说知道，就是你收养小孩有没有考虑过别人的小孩的感受？嗯、那我怎么不说他为什么会变孤儿呢？
嗯哼，还说不定
还不都是
异性恋？
对啊，你们异性恋搞出来的，可能哦不小心把女生搞大了，然后女生没有能力养，然后就带去孤儿院，然后去请孤儿院收养，然后就转手给其他人这样。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呢？你撇除那些因为就是一些就是人为或是天灾所让小孩子变孤儿的这种，
可是我觉得这种话题绝对会吵不完啊，
一定会吵不完啊。但他就是看一下正能量嘛，我们台湾通过这件事情表示我们台湾正在走向更平等的地方，也就是比较更贴近美国，因为美国他们早就是通过的。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嗯，先不论那些负面言论、啊、
以正能量去看这些言论，那其实也代表越来越多人去关注到这个议题，
对
对，然后也开始大家会慢慢要去会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我觉得不只是同性啦，还有很多很多的，像我觉得孤儿它也是一个蛮值得去关注的议题啊。
我觉得啊，就是这几集这个要讲孤儿的话，我们应该好像可以再拉一集出来这样。
又要再拉一集，
因为韩国对于孤儿跟贩售儿童这件事情是他们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而且是一直持续到现在，好像也避都避不掉的一个问题。他们有贩卖儿童跟孤儿的问题啦，韩国。
了解。
因为我们就是看很多韩剧，然后就是大概有了解到他们这些问题。
好哦，我们下一集
再来讨论咯。
对，再来讨论这个议题。那我们这一集就聊到这边。
好，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